姊妹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翻到诗篇第八篇，今早的经文取自于旧约圣经诗篇第八篇。翻到了，请听我来念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成测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读经到此，愿神赐福于凡听从他话语的人。
我们谢谢凯逊弟兄带我们读这段经文。那我们这时候用点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方便的话，我请你跪下来；不方便的，就请坐在原位上。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常有机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恩。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来亲近你。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你的话语常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你知道我们内心的感受，你也知道我们眼前所面对的困境，你也知道我们的心是归向你的。因此我们求主继续的加添恩典力量来帮助我们，特别当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清楚知道。特别是当我们身边的人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唯一需要的帮助是从你而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生活中常常的施恩眷顾。我们更是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众人，让我们更只是愿意更来珍惜每一次与主你亲近的时刻，也更是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遵着你的吩咐，天天的来读经来思想，让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加添力量恩典给我们，好叫我们不论是面对什么样的苦楚，无论是面对生活上的一些挑战，或者是身体上的病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足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由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饥渴慕义，让我们真的是天天的读经祷告灵修来亲近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教会当中我们常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各个的圣经教导的课程，无论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这儿童主日学，或者是之后我们会后之后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知道这都是主你赐给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机会。 天父，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在这些的课程的当中来学习，来认识你的话语，更是帮助我们当中做带领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单是用我们的口来教导，更是用我们的生活见证来行出你话语所教导的，来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特别是我们身为教会领袖的，更是求主让我们能够遵着你的话语来学习言行一致再来生活，好叫你的话语能够行出来，好叫我们能够有力能来见证你。天父，我们也求主你施恩眷顾我们周间的各个的查经课程，也一样的求主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从中来学习。我们也为这慕道班的教导，为着长子们轮流的在当中用你的话语来帮助这些新朋友，这些还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长子有能力的带领，也求主你自己在人的心里来动工，让他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听到真理，能够听能够领受福音，能够从福音当中来，因为领受福音而来得到救赎。我们把这些在慕道班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新朋友都交你恩手之中。天父，求主你自己来引领，你来复兴，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也继续把教会在年底的各样的圣工来交托，我们特别要纪念到在12月15日，就是成人团契中英成人团契的这个联合的布道会。天父，我们巴不得借着这样的一个聚会，带领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来听你的真道，来得着救赎。我们求主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去邀请，去带领我们家人亲友来参与这个聚会。天父，我们也更是求主带领在12月22日我们的圣诞报佳音，我们也更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做足准备的功夫，让我们在当天傍晚能够真的是用这样的一个报佳音的方式来把主你的信息也传开，更是求主带领一些还在救恩门外的弟兄姐妹的家人亲友来参加。我们求主施恩，我们也把年底的福音主日也交托。天父，我们求主继续的来引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家人亲友若不是得着救赎，他们将走入灭亡的当中。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对他们的灵魂有负担，把他们引到你的面前。天父，早晨我们要再次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你的话语在当中。我们更多是要为着李金雄牧师来感谢你，你让他昨天下午能够平安的来到新加坡，你早晨也赐给他有这机会来为主你传讲信息，我们为着他来感谢你。我们更是求主你的灵这时候就充满他，当他站在讲台上传讲的时候，天父，你让他所传讲的句句都是从你的话语而来，让他把你的心意向我们讲明，好叫我们坐在这会中来聆听的时候，乃是听到主你的声音，你的心意，你的心意，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虚心的来领受，来学习你的真道，来从你的真道得着益处。我们将以下这段时间恭敬的交你恩手之中，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请坐。我们这时候就请李金雄牧师上台来为我们传讲今早的信息，他的题目是人的尊荣。我们请李牧师。
请大家继续翻开诗篇第八篇。感谢神啊，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里传讲神的话语。那么在此也代表马来西亚巴达林加列堂的主内肢体问候各位。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就是人的尊荣。我们看到人被称为万物之灵，这是我们华人所说的。那么我们看到人与禽兽不同，人不是这个由这个动物或者猿猴演变而成的，人也不是现在人所谓的经济动物，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的道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在今天的诗篇，我们看到诗人大卫他望上天看的时候，他有敬畏神的心，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天。当他看到天上的月亮星宿，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那么在我们的环境里，我们很少向天望啊，很少望上天去，而且望上天去也看不见什么星宿。可是在有些国家，有些偏僻的地方，晚上当你躺在草地上向天望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些星宿好像一大串一大串的这个葡萄啊，非常的美，非常的清楚。当那些地区很少这些文明的这个建设甚至没有什么街灯的时候，你就看到天上的星星是非常非常的亮。那么诗人大卫他望到这些星宿的时候，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里用的人字是指人的脆弱还有必死。好，我们看到人是脆弱的，人在这个媒体上看起来是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盛，可是到底人毕竟是脆弱的，人是必死的。世人算什么，这个世人是指人卑贱的本性，因为我们根据圣经所说是由尘土所造的。因为我们人在最终，我们人的先祖亚当，第一个亚当迷失了，堕落在最终。那么我们人过后，我们看到人在创世纪第一本书就慢慢要制造自己伟大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人在制造自己伟大的形象的时候，正是自觉卑微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看到人要造这个通天塔，要传扬自己的名。当我们看到人追求不朽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耐久。但是我们看到神爱世人，他将自己的独生子差来世上，为要拯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成为我们卑微的人的一份子。但是他却没有罪，因着神的恩典，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了死的滋味。他本来与父神同等同荣，是没有罪的，也不能死的，但是却为我们尝了这个死味，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但自己得到了荣耀为冠冕，也领我们信主的人进入荣耀里面去，使我们信他的人得着不死的生命，永恒的生命。那么这样在主内的人，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或者为奴的，我们这些脆弱的人就变成不死的，我们这些必朽的人就变成不朽的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福音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福音的这个精华。我们看到诗人他看到全地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时候，他赞美神。那么我们赞美神都是有原因的，当我们人看到神的创造，当我们人看到神的良善，当我们人思想到神的眷顾，我们自然会，我们得救人自然会反应 有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赞美神、称颂神，不是人强迫的，不是人拿刀放在我们的颈项上逼我们赞美神，我们是自然而然会发出赞美。所以诗人这个敬畏神的人，大卫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那么我们看到神的名是代表他的性格，还有美大的启示。当我们听到人的名字的时候，我们自然有反应。那个人的名字是代表是良善，或者是邪恶，我们都有相当的反应。那么我们听到善良的人的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高兴，虽然那个人可能已经去世了。当我们听到邪恶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人自然会产生厌恶的反应。那么我们看到神，当他向人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的名就是耶和华。那么诗人在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我们看到诗人就是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就是自有拥有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时间的这个永恒的一个起点上生出来啊，我们看到人不是自由的，我们是由人所生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先祖是由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也不是拥有的，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人是在最终我们不是拥有的，可是神却是拥有的。第一，我们看到神说自有拥有的时候，他是至尊无比的。第二，我们看到神是自我存在的，那么神没有父母。那么我们看到神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旨意也不改变。我们看到神是永活的。最后我们看到神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人的靠山。所以当神向摩西启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坚决对他的子民说：我就是你的保障，我就是你的后盾。所以摩西你去向法老王宣告说，让我的子民出来侍奉我。所以当诗人看地上又望天上的时候，他就称颂上帝的名。而和世人所创造的诗不同，我们看到唐诗还有中国世代的诗里面，很多都有讲到看到这个明月的时候所创作的诗，可是这些诗很多是以人的得势为中心，讲到看到月亮的时候想起自己亲爱的人，看到月亮的时候想起故乡之类的，或者是以大自然为中心，花草树木或者这个山水，但是却没有提到神。可是这首诗与这些诗不同，这里提到神很多次，虽然只有九节，可是提到神却超过九节啊，超过九次。所以这里说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不但看到这个神是创造主，是将这个新树安陈设在天上的主，他也是跟神有来往的人，就是有团契有交通的人。那么我们看到大卫这个诗人，不但他听到真理，也顺着这个真理跟神建立的关系啊，所以他讲到我们的主，讲到他是以色列人，神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立业，那么是有关系的。那么他和他的子民，而大卫跟他的子民都要顺服神，按照神的约。那么讲到我们的主，就是说神有主权。那么我们人常常希望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好，按照我们的，可是很多时候神把我们的计划所谓的搞乱，就是说使到意外的事情，我们所谓意外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使到我们好像束手无策，使到我们觉得不知道怎样才好。可是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段时刻， 他有他的旨意，让某种事情发生，使到我们觉得身不由己，使到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控制我们生命的主人。那么神也是我们的统治者，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耶和华的名，或者思想到主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思想到主名的意思，使到我们的信心能够加添。第二，我们看到人子的软弱与大能。那么当世人看到神的荣耀彰显一切的时候，我们看到人是多么的渺小。当我们坐飞机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望去一望无际，好像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望无际，不知道哪里是边，哪里是岸。我们觉得人非常的孤单，非常非常的渺小。我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觉得只是空中的可能是一粒灰尘，非常非常的渺小。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尤其通过这个电视来看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伟大。那么人所住的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个小行星，我们看到中国是大过马来西亚50倍，而马来西亚只是中国的2%罢了。我们看到中国是个大国，我们看到加拿大、苏联这些大国，可是我们往空中看的时候，我们觉得世界是非常的细小。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太阳系，这个太阳系只不过是银河系众星群的中一小群星罢了。那么我们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千千万万的这个星球，还有许多还没有发现的这个星。然后我们看到人一发现一个星的时候，就想为这个星起个名字，尤其是有些出名的人被某些国家认可的时候，他们就为这些他们所发现的行星起这些人的名字。但是我们看见人所谓的一个明星歌星或者世界上的名人，实在是比不上这些星体。我们看到人的荣耀是短暂的，如这个花草，我们看到人的荣耀是这个不耐久的，但是神的荣耀却长久，彰显一天，当受人的赞美。那么当这个世人从这个天上望下来的时候，他讲到这些婴孩和赤奶的，婴孩和赤奶是软弱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人看到伟大的星体，这些星宿，又看到这些弱小的人，用这个婴孩和赤奶的来比喻。那么我们看到神可以用天上的群星来彰显自己的荣耀，也可以用世上弱小的人来荣耀他自己。那么我们人通常是看大的，看比较荣耀的。我们假如看动物的话，我们会看这个大象，只是大象是它的体积很大，尤其非洲象它体积比这个亚洲象大了50%。那么我们看非洲的这个野牛体积非常的大，但是假如看我们人用这个看这个蚂蚁的话，我们恐怕我们人没有去注意了。可是神也可以用弱小的人来荣耀他自己。那么婴孩和赤奶的指这些纯洁卑微的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向当时的宗教领袖传道，宗教领袖听到他所传的道，可是他们并不看得起他所传的道，但是主耶稣却没有灰心丧志，他向上帝天父感谢说，他说天父我感谢你，你向那些聪明明达的人就将你的道隐藏起来，可是向那些赤奶的那些弱小的人就彰显你的道。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道是给那些纯洁卑微的人，是要那些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所领受的。不是主耶稣不要当时的宗教领袖得救，而是因为他们存有这个偏见， 他们在神面前自高，所以主耶稣所讲的福音真道他们听不进去。那么世人在这里思想到神造人的心意，第一就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有这个仇敌和报仇的，第二在人的身上有美意，神竟然用软弱的人使他的仇敌蒙羞。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当这个腓力斯人这个外邦人哥利亚来向上帝的军队就是以色列人摇旗呐喊的时候，上帝竟用这个牧童大卫一个少年人把他打败了。那么这是以色列人的军队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也是扫罗王当时的君王也没有想到的。大卫去回应这个外邦人的挑战的时候，大卫也没有穿着这个扫罗王所给他的军装，他只是用那个小射子就把一下子把这个敌人打败了。那么我们看到神的仇敌就是堕落的这个天使长，这个天使长不安守于本分，想与神同等，坐在至高的位上接受创造物的敬拜。神不以大能毁灭他，神其实可以用他的大能毁灭他，可是神却拣选了用纯洁谦卑的人来羞辱他，使他闭口无言。那么我们看到自古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就靠着武器解决，那么在今天的世上也是。那么我们看列国的国庆每次都将自己最先进的武器展示出来，那么我们看到列国的武器就是这个炮弹啊。那么在古时的这个大炮那边通常刻作这些字，就是解决君王的纠纷，那么用这个武器最厉害的武器来解决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可是上帝最厉害的武器却是用最柔和谦卑的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解决那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这个问题，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还有人对人与自己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罪的这个影响破坏了整个世界的和谐，所以世界没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圣经上也说神拣选世界上被人认为没有用的人，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以及那无有的，不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所以我们看到神是有大能的，当我们看到人创造了世界最伟大的游轮，当人说就算上帝也不能够使他沉下去的时候，上帝就使他沉下去了。那么在今年有没有错的，在今年当人想重游这个所谓旧地的时候，重演这个铁达尼号的时候，上帝也没有让他成行。所以我们看神是不可以轻慢的。那么使徒保罗常常夸他的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他。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的这个软弱却是让神彰显他刚强的机会。软弱的人必然信靠神，那么信靠神的人必祷告神。当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钞票那里印着几个字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想到美国的开国先祖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每年十一月第三个星期四必纪念这个感恩节，纪念神怎样眷顾从欧洲来的清教徒，称作五月花。但那些清教徒基督徒他们来美国是为了有信仰的自由，所以他们每年就是他们来到美国第二年过后，他们就设立这个感恩节，感谢神眷顾他们。 保守他们。所以软弱的人也赞美神，而软弱的人没有理由赞美自己。所以我们看到真正认识神的人必然在神在人面前谦卑，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根本没有理由可以骄傲自高。那么我们来看第三点，人的这个尊荣，第三到第八节，这里说我观看，好，有时候我们看到了却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因为我们在想，可能在想其他东西，或者我们心不在焉。这里这个诗人说我观看，不只用眼睛看，而且深入的思想，反复的思想。那么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有两本书我们要看，一个是自然界的书，就是神的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物好像这些新树，世上的这个这些我们看到这个牛羊，这个飞禽走兽的时候，海里的鱼，我们不但用眼睛看，我们而且要深入的思想，就是反复思想。我们听到过后，我们回去应该反复思想今天所听得到，可能不是所有的这个要点，可是其中一个点我们可能会要反复思想，看是不是符合圣经，看是不是神要我们在生活上有什么反省。那么这诗人是按照神的启示来思想，相信神的创造坚固。那么神从无变成有，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圣经的第一本书说，神有就有本来是没有的。那么诗人是敬畏神的人，那么他看到这新树的时候，他没有因为这个看到新树的伟大荣耀而去敬拜这新树，他只是想到这个创造主，那么神怎样诠释这些月亮星宿，好像这个装饰一样，摆设一样，那么神怎样使他们按照这个时候运行在这个天上。那么我们看到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那么今天我们的世界是充满知识的世界，在我记得小时候在所住的地方要找个电话，家庭电话都难，可是在今天你一上网就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网站给你很多知识，可是很多知识爆炸的时代并不代表人很有智慧我们看到人当人离开神的时候，许多的知识就可能会使到他们以为知道了一切，这是错误的。那么当诗人他思想人的时候，他说人算什么，他觉得人的卑微，人比不上伟大的宇宙，更比不上宇宙的这个创造者。那么我们看到神很容易的这里说用指头就把这些星宿陈设摆设在这个装饰在这个天上，而且将数也数不清的星星放在个别的地位运行，这是何等的全能。当我们看到人没有这个导航器的时候，他们就观看，尤其是航海的观看天上的星宿来确定自己的方向。那诗人也想到人的这个尊荣，人在神心目中的地位，那么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只有人被神顾念还有眷顾。那么神好像慈爱的母亲对待他幼小的孩子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人才有神的形象，那人所认为是我们祖先的这些人猿这些星星根本没有上帝的形象，那么只有人才有上帝的形象。那么神不但没有创造了我们，不但没有忘记我们，也为我们做了许多美好的这个安排，叫我们得到益处，在我们所认为困乱，在我们所认为痛苦的经历当中，神也叫这些事情使到我们得到好处。开始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好处，可是当我们年纪大了，属灵的灵程比较高了，我们就觉得这些事情的发生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这里的眷顾就是指这个关怀，或者英文圣经所说的探访的意思。当你 关怀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探访他。只是当我们看到，就算这个亚当跟夏娃堕落以后，在上帝的园子里堕落以后，神在起凉风的时候，神来寻找他们。神说你在哪里？在万物中只有人才能了解神的心意，而且与神有来往，可以做神的同工，与神同行。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用不同的方式来与人接近。第一就是亲自的显现，第二就是差派天使，差派先知。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差派这个圣灵，当然也借着他所书写叫人书写下来的话语，就是这个圣经，向我们显明他的这个心意。那么人在灵界中的地位仅次于神自己，比天使微小一点。好，所以我们看到天使是在被造的，被造是在人以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被造以后，这个天使，这个堕落的天使来，那时候已经堕落了，来寻找人，试探人。那么天使是灵体，像神一样，人虽然有神的形象，可是却是用尘土所造的，所以在这一点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地位也是。虽然如此，神却将冠冕赐给人，以使人代替神管理他所造的一切。所以神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叫他管理他所造的这个园子，也叫他为这个动物命名。所以神给人降大的尊荣。所以当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尤其是出生的第一胎的，那么做儿女的通常会请教父母给这个孩子命名，这是一种尊荣。当人叫你给他刚生下的孩子命名的时候，这是一种很大的尊荣，因为这个名字啊，永远跟那个人在一起啊，也代表那个人的这个品格。那么人有上帝的形象，人有理智可以了解神的作为，人有感情可以欣赏上帝的工作，人有意志可以顺从，选择顺从或者违背神的命令。假如我们顺从神的命令，顺从神的旨意，那么神就会很欢喜。可是令人伤痛的就是有神形象的人，知道他的旨意的人，却违反神，不敬拜神，去敬拜创造物，不服从神，去服从创造物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使到神的心很伤痛。当人忘记他的冠冕是神所赐的时候，那么人就逐渐引到自己在灾难还有这个痛苦当中。那么我们看到人在万物中的地位，人在这个世上是尊荣的王，那么是上帝封他做王的。那么人，神给人起初治理的范围是万物，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好，我们治理的范围是海陆空这么大，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从我们。当我们想接近这些走兽的时候，那走兽看到我们就会跑掉。而在非洲这个大原野里面，当人拿着枪，就算你没有拿着枪，可是那些人习惯了猎取这些动物的时候，当这些动物看到人来，就对人产生敌意。我的非洲朋友告诉我，在非洲你看见野牛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靠进去，他会冲过来把你弄死，因为他有这个警觉，他说这个人来肯定要杀死我，所以他没有下手之前我就下脚。那么人不能够跟这大自然的走兽和谐的生活在一起，是因为人失去了这个主权，这个王权。当人忘记自己是蒙了上帝的恩典，以为自己就是神的时候，当我们以为自己不需要神的恩典， 不需要神的眷顾，不需要神的帮助，以神为靠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走向堕落的道路。当我们走向堕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尊荣也失去了，那么万物也自然不听从我们的治理。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上就要面对这个天灾人祸啊，世界没有一天是完全平安无事的，到处都有痛苦，到处都有不安。但是我们感谢神，当人堕落丧失人的尊荣之后，上帝还亲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人，以人子的身份为我们的罪死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将我们的尊荣挽救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身上，这道成肉身的人的神，我们可以看见理想人的形象。所以希伯来书说，唯独见那成为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在这个彼得跟他需要还这个圣殿的税的时候，那么就在加利利海里的鱼的口中得了这个银钱还这个税务。主耶稣在还没有被钉的时候，没有被出卖的时候，主耶稣叫他门徒去领一只还没有骑过的驴子。然后我们觉得没有骑过的驴子并不代表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在农业社会长大的。可是这个美国这个西部的牛仔会跟你说，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没有骑过的驴子是很难制服的，可是主耶稣一坐上去，那驴子就服从了他。那么主耶稣曾预言在彼得说他永远不会否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说，在这个鸡啼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果然是彼得当他听到鸡啼的时候，他就流泪痛哭。我们看到主耶稣控制海里的这个加利利海里的鱼，天宫这个飞禽就是这个公鸡，还有这个驴子啊，地上的这个走兽。所以主耶稣是圣经所预言的这个理想的人子，他是最后个亚当啊。那么我们因为第一个亚当，我们在最终堕落，可是因为这个最后个亚当主耶稣，我们得蒙上帝的拯救，得到荣耀。而且希伯来书第二章说，并要领许多的儿子，就是信靠他的人进入荣耀里面。所以我们人的反应应该是来信靠主，应该来赞美主，应该来跟从主。我们人在世上都是跟从最好的。我们看到人的这个移动性，那么我们看到人常常因为想往更好的地方就移居去那个地方居住。那么我们神给人的地位是荣耀尊贵的，所以我们人要遵守本分，做神的管家，做合神心意的仆人，不可要与神同等，不可离开神的旨意，自寻痛苦和烦恼。那么在这首诗的九节经文里面提到，你就是指神，我们做你跟我的时候就是相当亲密了。这个诗人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他在做牧童的时候就非常亲密，提到神啊，你的十二次。那么世人从地看天，又从天看地，把一切受创造之物，这个星星、人啊、牛羊走兽、飞鸟水柱，都看见神的这个创造。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在不久的将来，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那么有个台湾的解经家说，当美国的太空人上到月球的时候，他们就把诗篇第八篇放在月球里面。所以其中有个上月球的太空人甚至成为了传讲福音的传道人。可是当一个不信神的大国把太空人送上太空月球的时候，他们下来，他们说，开记者招待会说，我们上去了，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可是假如他们上帝让他们看见了的话，他们还能够活着回来吗？啊，所以我们人，当我们知道神的伟大，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跟从他。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从你的创造物当中，我们看到你的伟大，你的荣耀，我们也看到自己的卑微，我们一无是处，我们是罪人，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继续使我们成圣，使到我们更专心来跟从主。至于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主的，也求主怜悯他们，帮助他们来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奉他的名祷告，阿门。